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在这段经文，天使宣告耶稣的出生跟前文天使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这两段记载的形式存在一个平行，如果大家花时间仔细的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段的形，这两段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跟宣告耶稣的出生这两段经文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平行存在。另外一方面，一章二十六节的一开头说到了第六个月，我们跟前面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联系在一起，这是论到以利沙伯的怀孕，以利沙伯的怀孕到了第六个月，以及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乃是相同的一位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来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所以这两方面也是显明宣告耶稣的出生和天使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在这两段平行经文中，施洗约翰和耶稣形成对比，但是作者他乃是使用施洗约翰的伟大来显明耶稣这位弥赛亚无限的荣耀和绝对的伟大，也就是他的伟大是一个绝对性的伟大，他的荣耀是无限的荣耀。所以作者并不是贬低施洗约翰的伟大，而是使用施洗约翰的伟大来凸显耶稣这位弥赛亚更加绝对的伟大。在施洗约翰的承运神所行的大能的工作，使不生育而且年纪老迈的夫妻生一个儿子，这被一个更大的神迹，耶稣乃是童女怀孕生子所超越了，并且神差施洗约翰去做的工作也被一个更大的神差他的儿子去做的工作所超越了。因此作者路加描述施洗约翰，或者说天使加百列，应该说天使加百列宣告施洗约翰是在神的眼中伟大，在神的眼中是伟大的，耶稣则是绝对的伟大，他是绝对的伟大。我们就来看关于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首先时间是以利沙伯怀孕的第六个月，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去拿撒勒城。这里我们如果看原文，作者路加是特别说明天使加百列是从神被差来的，从神被差来的，强调他即将宣告的信息是来自天上，是来自神自己，也就是神自己直接介入地上的事。他被差到拿撒勒城，天使加百列 被拆到拿撒勒城。其实拿撒勒在当时是一个很小的贫穷的村庄，而且是被人藐视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腓力找到拿但业，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立刻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我们知道拿撒勒在当时只是一个很小很贫穷的村庄，是被人藐视的。所以这里作者特别加上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地区，而且他称拿撒勒是一座城。天使加百列被神差遣去拿撒勒，是到一个童女那里。童女是被强调的，所以这里两次重复童女。这里说天使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和大卫家的，已经和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婚。这个约瑟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再强调童女，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所以两次重复童女，写明这里强调玛利亚是一个童女。从第34节，玛利亚说我不认识一个男人啊，等等，我们会再进一步说明这种的表达方式。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未曾跟一个男人有性行为。所以从玛利亚这句话可以确定，这里所谓童女所具有的意义就是没有亲近过男人的，没有和任何的男人有这个性行为。所以加百列被差到拿撒勒的一个童女那里，这里说这位童女已经跟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婚，这个约瑟乃是大卫的后裔。在第一世纪的婚姻都是被安排的，女孩子到了12或13岁就达到可以订婚的年龄。按照习俗，一个男子的父亲开始为自己的儿子寻找一个女子为妻，如果女子的父亲同意把女儿许配给这个男子，接着就是由男子的父亲付聘金给女子的父亲，并且写下同意书，这样男女双方就进入订婚的阶段。订婚为期一年，在这段，在这个一年的期间，这个男孩子和女子他们并没有居住在一起，但是却被看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夫妻关系。订婚一年期满，新郎和他的同伴就去新娘家把新娘迎娶回来，并且举行婚宴，两个人就成为正式的夫妻，可以享受夫妻同房的婚姻关系。所以玛利亚他是已经与约瑟订了婚，正等候一年期满就可以正式成婚。这里说明约瑟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为接下来天使利百加所做的宣告做预备。约瑟是大卫的后裔，而耶稣可以说是约瑟的养子，也就是说收养的儿子，所以也就成为大卫的后裔。最后 作者说明这个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名字相当于旧约中的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名字叫米利安，意思是被高举或者说被尊崇的一位。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天使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在圣殿的场景，并且他的父亲是祭司，正在烧香。这些说明了施洗约翰所拥有的高的社会地位。但天使宣告耶稣的出生却是在一个很小的贫穷的村庄，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宣告。这个主题贯穿在路加福音中，神拣选社会上地位卑下的人来享有神的伟大，所以贯穿路加福音，这是一个主题，在社会上地位卑下的，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那些税吏、那些妓女等等，这些社会上卑下的人，他们乃是蒙神的拣选，还有妇女，在古代的社会，妇女也是没有地位的。所以神拣选社会上地位卑下的人来享有神的伟大，这个主题是贯穿在整个路加福音。从宣告耶稣的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的耶稣出生，也正是如此，因为玛利亚是属于一个很小和贫穷的村庄，她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女子。当天使到了玛利亚所住的地方，他进去向玛利亚问安，他说：你好，蒙大恩的一位，主与你同在。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他是蒙大恩的一位，意思就是说玛利亚是神的恩典的接受者，不是因为玛利亚有什么德行所以配得神的恩典，他乃是神的恩典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完全是神绝对的主权向他施恩。就每一个意义而言，玛利亚能够被称为是全部历史中最蒙恩的一个女子，因为她被拣选怀胎弥赛亚，神的儿子。所以玛利亚，天使宣告说她是蒙大恩的一位，接下来天使说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不是一个愿望，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写信我们说愿主与你同在，这不是一个愿望，这是一个应许。应许是神应许玛利亚，在他的生命跟生活中，神继续不断的与他同在，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在救恩历史中，玛利亚被神拣选呼召，担任怀胎和养育弥赛亚的使命，并且监看神将借着弥赛亚所行的一切事。所以神应许神的同在，神应许神将在他的身边帮助他，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使他能够来承担神给他的使命和工作。当玛利亚听见 天使这样的问安，他的反应是他因为这个话就大大的惊慌，或者说大大的困惑，反复的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很有趣的是，玛利亚不是因为利百加的来到而惊慌。在前面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当天使利百加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撒加利亚是看到天使向他显现，他的反应是惊慌害怕。玛利亚他也同样的大大惊慌，或者说大大的困惑，但他不是因为利百加的来到而惊慌，他是因为利百加的问安，利百加向他问安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感到很慌张不安，十分的困惑。接下来天使就向玛利亚宣告神差他来宣告的话，但是首先他安抚玛利亚，他吩咐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并且他重复前面问安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作为他吩咐玛利亚不要害怕的理由。他说不要害怕，因为你在神面前是蒙了大恩。天使他要使玛利亚确信神是完全的喜悦他，所以他向玛利亚郑重的再一次重复他在问安的时候所说的话，确切的来保证，向玛利亚保证，要使玛利亚确信神是完全的喜悦玛利亚，要使玛利亚知道神在玛利亚的生命中特殊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说不要害怕，因为你在神面前是蒙大恩的。所以神向他显出特殊的恩典跟怜悯，他是神是完全的喜悦他，他不要害怕。天使接下来就向玛利亚宣告神交托给他的难以置信的工作。天使宣告说，看哪，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所以天使告诉玛利亚，他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生的儿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是希腊文，相当于旧约希伯来文的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这里路加没有说明耶稣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也是吩咐约瑟要给玛利亚所生的儿子起名叫耶稣，然后说明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而耶稣就是神借着他来拯救神的百姓，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拯救，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天使就宣告玛利亚所生的儿子的地位、工作和使命。天使说他将为大，或者说他将是伟大的， He will be great。 这个是描述他所是和他的本性，也就是说是描述玛利亚要生的儿子他所是，他是怎样 和他的本性。在前面，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是在神的眼中为大，他要成为弥赛亚的等于说先驱。但是他的伟大更是因为他完全的降服跟顺服神对他的呼召和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在这里，天使说耶稣是伟大，耶稣在这里只是单单的他是伟大的，这是绝对性的伟大，或者说这是一个绝对性的伟大。伟大这个字在旧约出现的时候只是单单的指神，在旧约里面用这个字单单的来描述神是伟大的。在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这里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伟大有力和可畏的神。这里就是描述神是伟大的。在诗篇第九十六篇也是描述神是伟大的，也就是说伟大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被来用来描述神。诗篇九十六篇第四节，因为耶和华为大，该受大赞美，或者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该受极大的赞美。又如诗篇135篇，我们只是选择几段经文。在诗篇135篇的第五节，我确实知道耶和华是伟大的，我们的主超越万神之上，或者说我确实知道耶和华为大，我们的主超越万神之上。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只是单单的用来指神，耶稣他是伟大的，或者说他将伟大，是绝对的绝对性的伟大，他将分享神的伟大。这是第一，天使描述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将是伟大的。然后他说他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是神的主要头衔之一。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去拯救他的侄儿罗德，当他把他的侄儿罗德带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在圣经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至高者是神的主要头衔之一，是强调神至高无上的权柄。因此至高者的儿子是具有君王的御翼，这个御是公寓的御，伊索寓言的御，就是说所以他将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描述是表明他将是君王弥赛亚，他是至高者的描述。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至高者强调神至高无上的权柄，他是至高者的王儿子，就具有君王的寓意，指向这个孩子是君王弥赛亚。但是至高者的儿子也是接下来我们会在后面会看见天使说这个小孩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的另一个表达法，所以也具有神性的寓意。也就是说 也是暗示了这个神性，虽然不是明明的来说明耶稣具有的神性，但是呢，至高者的儿子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另一个表达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法也具有神性的寓意，表明他是弥赛亚，然而他大过弥赛亚。第三，天使说，主神将把他的先祖大卫的宝座，或者说大卫的王位赐给他。这里就是前面说到约瑟是大卫的后裔，既然耶稣可以被看为是约瑟所收养的儿子，因此耶稣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而天使宣告主神，也就是神要把耶稣的先祖大卫的宝座，大卫的王位赐给他。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给大卫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向大卫宣告说，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王朝，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和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而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犯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前面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所以这里神要把大卫的王位赐给这个玛利亚所要生的儿子，这就指向他是弥赛亚君王的统治。第四，天使说他要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雅各家就是指以色列。正如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这个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也将做以色列的王。这就是描述他乃是以色列所等候的弥赛亚。而这里说他要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神应许大卫的王朝将永远的施行统治。这个应许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神说神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他的国度，他的这个君王的统治在神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神应许大卫。那后来在诗篇89篇132篇等等也都预言大卫的王，大卫的王朝，大卫的君王是永远施行永远的统治。这个大卫的国度，大卫的国度以及君王的统治将是永远的一个统治。那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预言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政权跟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 直到永远。我跳过去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强调在这里已经预言了这个将要生的婴孩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大卫的国度，并且他的统治是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神应许说大卫的王朝要永远的施行统治，这个应许的应验乃是应验在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最后天使说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是为上面所列出来的这个表列先知所天使所宣告的关于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他的地位和使命做一个摘要，或者说做一个总结，他的国没有穷尽。而这个摘要或者说这个总结特别是应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的应许。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有一位像人子的，但以理看到在夜间看到异象，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尊贵和国度，各国各方各语言的各族各民族各说各国各种语言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永不会毁灭。所以他的国没有穷尽，特别是应验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的应许，神的国在这位将要来到的耶稣身上被实现，这位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是永恒的统治。这是在路加福音中路加神学一个主要的要点，也就是弥赛亚君王的统治乃是永恒的统治，他是神的国度的君王，神的国度在这位将要来到的耶稣的身上被实现，他执行弥赛亚君王的统治乃是永远的统治，是一个永恒的统治。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这个神差他来向玛利亚宣告的信息之后，玛利亚非常的困惑。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一样，在听见天使加百列的宣告之后都产生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撒加利亚的问题是，我凭什么知道这事？我凭什么知道这事？所以他是要求一个兆头，来使他确知天使的宣告一定会发生。所以天使斥责他的不信，所给他的兆头，他成为哑巴，其实是一个对他的不信的一个刑罚。玛利亚的问题则是，这事是怎样能够的呢？ How can this be? 这事是怎样能够的呢？他并不怀疑天使的宣告，只是他很困惑，天使向他宣告的这个怀孕生子是如何能够发生呢？所以他不是不相信天使的话，他只是很困惑，天使向他宣告的这个他将要怀孕生子是如何能够发生的呢？他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我不认识一个男人，他是一个童女，他不认识一个男人，认识一个 男人这是一种寓意的表达法，我们已经说了，意思是他未曾与一个男人有性行为， 我们一再说过，在旧约里面描述夫妻同房，就是用认识这个表达法。亚当在创世纪第四章，亚当与夏娃同房，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在原文就是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同样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的父亲以利加拿与哈拿同房，但是在原文来希伯来文就是以利加拿认识哈拿，所以这是一种寓意，也就是公寓的寓，是一种寓意的表达法，来表明这个女子，也就是玛利亚，她未曾与一个男人有性行为，所以她说，因为我不认识一个男人，所以这显明玛利亚明白天使的宣告是针对她目前的情况，现在她是尚未被迎娶，还是一个童女，未曾与男人有性行为，但天使却说她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她就感到很困惑，这个怀孕生子是如何能够发生呢？因为她还没有被迎娶，还是一个童女，未曾与男人有性行为。天使回答玛利亚的困惑，他的回答强调耶稣的出生超自然的起源。首先，他宣告神直接的介入行事，神将会直接介入来行事。天使说，圣灵将临到你身上。通常圣灵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旧约的先知是借着神的灵宣讲神的话，但是在这里圣灵是与父子联合在一起，成为新的创造有效的来源。在旧约和新约，圣灵乃是有力，是有能力的，是赐生命的灵。所以天使说圣灵将临到你身上，但是接着说至高者的能力将印辟你。印辟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描述神的荣耀，以可以眼见的云彩停在会幕上。我们在旧约里面每一次神要向他的百姓显现，就看到这个云柱或者说这个云彩就停在会幕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云彩是象征神的荣耀，所以旧约当神的荣耀以可以眼见的云彩停在会幕上，就显明神的同在，这就是印辟的意思。所以这里说至高者的能力将印辟你，这跟圣灵将临到你的身上是平行的，因此说明神的同在经由圣灵施行神创造的大能，产生一个婴孩。这就是天使宣告神他直接的介入来行事，神的同在经由圣灵施行神创造的大能，就在玛利亚的腹中就产生一个婴孩。换句话说，至高者创造的能力在圣灵里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创造的能力在圣灵里临到玛利亚的身上，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弥赛亚婴孩。所以玛利亚虽然是童女，未曾与一个男人有性行为， 她却能够怀孕生子，这是神自己创造的大能所做的工作，是神的同在经由圣灵来施行创造，产生一个婴孩，也就是这是神所做的一个新的创造，是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神创造的能力经由圣灵在玛利亚身上做了这个创造的工作，产生了这个弥赛亚婴孩。接下来天使说，所以这个连接词表明这个神创造的工作借着圣灵来执行使玛利亚怀孕所产生的结果。由于神这个创造的工作，由于圣灵这个创造的能力使玛利亚怀孕所产生的结果，是将要生的圣者将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在希腊文也可以翻成将要生的孩子将被称为圣，将被称为圣，或者说将被称为是圣洁的，为神的儿子。这两种翻译都是可以的，但很可能后者是比较好，是对将要生的孩子所做的描述，将要生的孩子将被称为圣，为神的儿子。那这个描述都显明在垂直面他和神的关系，将要生的孩子将被称为圣，为神的儿子。这两个描述都是显明垂直面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他将要被称为圣，意思就是他将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不是着重在道德上的完全。他是圣洁的，是指他是将被分别出来为神。他是将被分别出来为神，他所做的一切都关乎他和神的关系，所以他是被分别出来为神，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关乎他和神的关系，这就暗示他神性的身份。换言之，他是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分别出来，乃是神的儿子。所以接下来他将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两个是也是他将被称为圣和他将被称为神的儿子是密切相关的。他是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分别出来乃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他被称分别出来是为神，他所做的一切都关乎他和神的关系。他将被称为神的儿子，是重复前面天使的宣告，他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但是在这里着重在他和神之间所具有的特殊的独一的父子关系，这里是说他将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着重的是他和神之间所具有的特殊的独一的父子关系，这再一次暗示他神性的身份。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是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但是呢他也是大过弥赛亚，就是他也是大过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弥赛亚。然后天使接着 就给玛利亚一个证实的兆头，也就是要让玛利亚能够能够确信这个是真实实际会实现的。他说，看哪，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所以天使就给玛利亚一个证实的兆头，玛利亚跟以利沙伯有亲戚的关系，他知道以利沙伯是不能生育的，并且年纪已经老迈，虽然如此，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因此天使接下来就向玛利亚确告，确切的宣告神的能力。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在圣经里面，神的话所具有的超自然的能力是确定的。神施行创造的时候，诗篇33篇第9节说，他说有就有。因此我们看到创世纪描述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在创世纪1章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有就有，神的话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第6节，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下面的水跟上面的水分开，事情就这样成了。第9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第11节，神说地要长出青菜，结果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14节，神说在天上的穹苍中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期、日子和年岁，他们要在天上穹苍中发光，照样地上，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要有水中要滋长生物，地上跟天空中要有雀鸟飞行，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地上有要生出活物，各从其类，有牲畜、昆虫跟野兽，各从其类，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神的话是具有超自然的能力，神说这个宇宙就被创造，神说话这个宇宙就被创造。在神凡事都能，没有什么是神的能力不能够成就的。因此在以赛亚书第55章强调，神所说出的话就会成就神的旨意。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不再返回，却浇灌大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从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这样，必不突然返回，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在我差他去做成的事情上必然亨通。天使向玛利亚来说明，她虽然是童女，但是却能够怀孕生子，是怎么样能够发生，乃是神的工作，是神创造的工作。 并且还给他一个证实的兆头，最后做出结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于是玛利亚做出他的回应，他说，看哪，我是主的婢女。他称自己是神的婢女，也就是神的奴仆。一个奴仆也就是奴隶，一个奴仆或者说奴隶是完全听从主人和服侍主人的。所以玛利亚称自己是神的婢女，她不但降服听从神，而且她愿意服侍神。她说愿意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虽然不明白所有将发生的事，但是她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完全的顺服神，并且是不计代价。因为在古代还没有正式迎娶，却怀孕生子，那么在人看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玛利亚犯了淫乱。因为我们刚刚说，虽然是订婚就已经具有法律上的婚姻的这种效力，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记载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想羞辱玛利亚，他就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因为虽然是订婚具有结婚的效力，所以呢是需要正式的休妻啊。所以玛利亚她不计任何的代价，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完全的顺服神，并且服侍神，他成为真门徒的榜样。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玛利亚，天使称她是蒙大恩的女子，确实在全部人类的历史中，在每一方面，玛利亚确实可以被称为是最蒙福的，在历史中最蒙恩的一个女子，因为神拣选呼召她来担任怀胎跟养育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使命，并且监看神将借着弥赛亚所行的一切事。所以我们记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在十字架的旁边，耶稣把玛利亚交给他的门徒之一约翰，使徒约翰。由于玛利亚所这样子的接受神恩典的拣选和呼召来担任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神应许神将继续不断的与他同在，神的能力将在他身上，神会在他的旁边帮助他。而玛利亚她是童女怀孕生子，这是比施洗约翰的父母是不能生育的，而且年纪老迈却能够怀孕生子，一个更大的神迹，是史无前例的。施洗约翰的父母不能生育，年纪老迈却能够怀孕生子，在旧约中有这样的前例。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撒拉是不能生育的，并且亚伯拉罕已经将近100岁，撒拉是将近90岁，如此的这种很 年老。那事实上创世纪十八章说莎拉的月经也已经短了，然而神却行了一个神迹，使得亚伯拉罕100岁，莎拉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是伟大的，是神所行的神迹，但是耶稣的出生却是神所行的更大的神迹，是从没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童女怀孕，这是神自己，神经由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创造，使玛利亚能够怀孕生子。而玛利亚所生的儿子，神也是跟施洗约翰一样，天使吩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也就是这个名字本身在旧约就是约书亚，是耶和华拯救。耶稣他要成为我们世人的救主，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和死亡。他是绝对的伟大，他是绝对的伟大。施洗约翰是在神眼中伟大，但耶稣却是绝对的伟大。他分享神的伟大，他要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他乃是君王弥赛亚。然而他不是仅仅是人类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他是大过弥赛亚，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来统治以色列。他的统治是一个永远的统治，但是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君王，他的来到是神的国，就因着他的临到就已经开始临到，神的国在他身上被实现。神的国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他是神国度的君王，要施行永恒的统治。并且天使说，因为圣灵创造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生子，所以所生的这个儿子是圣洁的，说明他是被神分别出来，是他是被分别出来为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关乎他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分别出来，他是神的儿子。这是讲到他垂直面的跟神的关系，他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分别出来为神，他是神的儿子，那就特别指向他跟神之间所具有的这个特殊的独一的父子的关系。这些都是暗示了他的神性的身份，然而没有直接的就是来好像清楚的指出他神性的身份，但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也就暗示了他神性的身份。这是对初期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天使也特别向玛利亚强调，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以 他的亲戚伊丽莎伯怀孕，作为一个兆头来向玛利亚证实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所以神的话发出，绝不突然反悔。在神发他的话出去要成就的事情，来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最后玛利亚他听见天使这个宣告和天使的解释和说明，他做出的回应成为一个真门徒的榜样。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都应当有玛利亚这样的所做出的这一种的回应，有玛利亚这样子的向神向耶稣基督的一个完全的一个顺服和降服。玛利亚称自己是卑女，不仅是强调她完全听从主人，也是表明她愿意来服侍神。她不计一切代价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完全的顺服神。这也是耶稣所要求对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所做的呼召和要求。我们已经一再提到，耶稣向众人或者说向跟随他的人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效法他一样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他。舍己，不听从自己，放下，按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单单的顺服神，以神为中心，听从神，降服于神。同时耶稣加上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也说明这样的舍己指向最终有可能会为基督的缘故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殉道。所以这是一个不计代价的来降服 和顺服神，并且服侍神。所以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他很清楚地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圣灵在各层向他指证，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但是保罗他的回应是说，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做门徒，都必须这样子完全的委身。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路加福音第14章，耶稣看见有很多的人跟着他，于是他就转过来对这些人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 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的是很绝对的，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或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呼召他们计算代价，也就是说必须不计代价的来跟随耶稣。那你能不能这样子来跟随呢？你必须先真的是认真的去考量 你愿不愿意这样不计代价的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用这个两个比喻来，劝勉这些人要想清楚。耶稣最后就做结论：你们中间不论是谁，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讲这个土壤的比喻啊，我们在圣经都把它写成是撒种的比喻，说到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些种子落在路旁，有些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有些种子落在荆棘有荆棘种子的土地，有些种子落在好土里面。但是落在土浅石头地的，耶稣说很快就发芽生长，但是呢日头一出来立刻就枯干。那耶稣就说明，有些人听见所传的道，当下欢喜领受，即至遇见患难或者困难就跌倒了。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计算代价，从在只是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却没有计算代价。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认真的面对两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去做我们意志的抉择。一个就是对于神的话，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相信？天使说，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神的应许，神必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所以，我们曾经怎么样来相信神的话和经历神的话？我们曾否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去经历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的所产生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话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并且神一切的应许，是不是我们就照着神所说的，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照他所说的，照他的应许来成就？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神的话说说听听，我们也不应该不在乎神的话，神所说的话会不会成就，会不会应验。我们也不应该不在乎神所说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去经历？我想今年很多时候，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们就是不在乎神说什么。神说他是公义的，我们是不是就相信他是公义的？他绝对不行不义。那么他说这个话，他这个话就是会成就的，他是会在历史当中来成就，来施行他的公义。我们在生活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经历神所说的话确实照他所说的来成就？同样的，神的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有没有去遵守？我们如果去遵守，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的改变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是有神拯救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拯救的工作。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完成这个救赎， 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活，这些都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像基督的样式的生活，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一个结出圣灵果子的生活，活出一个遵循神旨意的生活，这都是神的话应许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经历？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真的认真的去思想、去省察。那同时，我们也应该像玛利亚，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就是神的仆人吗？是做神的奴仆，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听从主人，并且服侍主人。而且我们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不计任何代价，不论自己的荣辱，也不论自己的得失，就是单单的愿意顺服和降服，就是做神的仆人，并且服侍他。所以玛利亚说：“愿意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这样子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旨意，或者说回应神在他整个救赎的旨意、救赎的计划，在圣经里面所宣告的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其实我们太多时候读了神的话，却没有真的是让神的话能够真正的深入我们的心，那我们就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我们读了神话，没有花时间去默想，没有按着神所说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去呼求神，照神所说的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我们不做，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神的能力，神的话所具有的大能。那这些其实都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经常的把这些重要的真理，我们来挑战我们自己，在我们面对生活中各样的处境，我们都要以像今天这段经文向我们所启示的重要的真理，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自己真的是今天在讲这样的一篇信息的时候，对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特别是在目前所面对的这个处境当中，我真是发现我真的是像那个害癫痫病的小孩的爸爸一样，我说主啊，我信，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我真是看到我自己没有这个属灵的能力，真是没有属灵的能力。虽然我信，我真的是愿意用信心来接受、来顺服、来相信，但是自己实在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实在是需要主你的恩典来帮助我的不信。 也求主真的是让我们不是盲目的，不是不在乎的，就说我们就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乃是要经过深思的，知道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顺服神的旨意，完全的委身来服侍神，这是要付代价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效法像玛利亚他这样的一个榜样，这也是一个真正跟随你的人，也是你对跟随你的人所发出的呼召以及所提出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真正跟随的人必然活出的一种生活的样式。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